好，我们继续讲到这个菩萨的精神，为己忘己为人的精神，受力不由他的精神，尽其在我的精神，以及任重道远的精神。这是我们导师他要弘传这个终极佛教的行解，不但思想上他要这个研究，要弘扬中观的思想，提倡人间的佛教，同时在这个修行方面，他重视的就是早期的菩萨道那么这个早期的菩萨道，也就是中观大乘的菩萨道，就是这里所讲的。到了这个后期，真常唯心，我们导师说，真常唯心有三大特色，在理论上是最圆满的。一就是一切，一切说一，不需要修一切，众生无边，哪里躲得完？烦恼无尽，哪里断？哪里断得了？这个法门无量，哪里学得了？只要你懂得一心，识了属心，你只要见到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如同古德所讲的，一句弥陀，成佛有余了，吃不了啦，有春啦，有一念个弥陀，已经有都有太德，是什么都一些功德是在里面的。这是代表一个后起真常的思想，念即佛，作业这一样东西，所以这包在里面的，一就是一切，一切就不离一。在理论上，那你想想，在事实上这样，我们在修行方面，修行的特色是简，越简单越好。这么多麻烦呢，修菩萨道这个是。修六度，修宿舍，修这个那个，那是哪里修得完？修一样就过了。修特色，修行特色最简。那么修正呢的特色，要正的，那是最快的。顿，修正的特色是顿。像这样在最圆满的、最简单的最这个快的这样的这个菩萨道生死未了如山考比，哪里有时间去度众生？所以在这个龙树菩萨早期的中观大乘。不是这样的，所以忘己为人，要有忘己为人的精神，才能去发菩提心，这个第二，依他力为悲切，助力不由他，取精神为尽在我。一般我们所知道的大乘佛教呢？偏重他力，佛力加持， 一切都是靠这个活菩萨的力量，神力。那就是说，像这个我们一行道啊，念佛法门啊等等，这个也是这个一行道。一行道为什么会容易？因为有他力在啊帮助，有佛力在加持，有神力在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可以靠着他力。那么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顿度论里面就提到这个问题。有人说众生这么难度，菩萨行这么难行，有没有一条比较容易的，又便宜的，又快速的，修个短袜哎，修个马吉啦，会早一点那个成佛的啊。我们龙树菩萨说，你想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要成佛又怕辛苦啊。老师说你怕辛苦就靠边站，你就要加入菩萨道的行列的话，那么加快不怕辛苦才可以。那龙树菩萨说，像你这样就是意志怯弱的人，你像不像一个大丈夫，那这样怎么能够这个行菩萨道，怎么能够成佛呢？但是龙树菩萨啊，这是应该叫十字毗婆沙论吧啊，他说也有佛也有方便啊，因为佛法不舍一切众生，你既然要成佛，我总是要给你方便，方便出道啊，有靠着往生净土，靠着佛力加持，靠着神力啊来帮助你。那么这也就是说啊，跟我们菩萨的正常道是不相应的。但是大乘佛法广深广无边也有这么一门，所以后期这个大乘佛教都强调他力，强调他力的啊。所以这个啊，这个难行道、易行道，难行道是正常道，易行道是个方便道。可是我们一般人的在这个思维，在我们脑筋里面，可能跟易行道、难行道的想法是相反的。怎么相反呢？我们说容易行容易修，易行道容易成佛，难行道难成佛，是不是？现在相反，易行道反而难成佛，难行道快成佛。那么就是在这个净土的经里面也说过，在我们在人间，在我们这五浊恶世，在这苦海里面修菩萨道修一天啊，比在净土里面修行十年八年乃至百年都还要功德还要大哦。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你要累积的学功德，你修你在这学习要这个修学分，修学分修完了才这个毕业嘛，对不对？你功德圆满才能成佛嘛。你怕苦，世间哪里有这样的又容易啊，那又快速的，没有这样的事情。菩萨道要成佛，工程浩大，工程浩大，一小时就把它盖起来了，这是豆腐渣的工程，稍微一震就倒下来了，那怎么可以呢？ 所以说要踏实去做那那是很不容易啦。所以菩萨道就是啊，不是说要即身成佛啊，顿悟成佛，在正常菩萨道上不可能。所以难行道反而容易成佛，易行道反而这个难成佛。不要以为说哦，我们先一修一善，没有办法。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做到就是说，易行道是难行道的方便，难行道是非行不可。啊，正常道一定要守的。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本事，没有这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去这个从好从容易的方面下手。啊，等于是说这个我们往生净土，在一般佛教界呢，那些这个大德为了这个弘扬他的法门，啊，他说主要往生净土功德都圆满了。往生净土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个方便，这是个易行道，这是个过程。难行道正常道非走不可，所以要成佛一定要在这娑婆世界，在这五浊恶世去训练。所以我常常说呢，悲心大悲心啊，般若智慧，智慧怎么来？悲心怎么来？在天堂里，啊，根本没有苦，没有苦难的众生，哪来的悲心？你说我们要修布施，要持戒，要忍辱，要做什么做什么？遍地是黄金。金银玻璃，这个黄金铺地，谁要接受你布施？没有人接受你布施。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还有谁会犯戒？还有谁会惹你发脾气？还有你要修什么忍辱？没有地方可修忍辱的。所以只有在这苦海里面，在这五浊恶世，你才修布施、修六度、修宿舍法门。嗯，所以这个功德要成就的话，就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才做个成就。那么就是强调，真助力不由他，尽其在我，做多少就算多少。这一生不能完成，来生再来。嗯，就只要有佛法的正见，有佛法的正行。哦，很多人现在说哇好可怕，生死真的可悲啊，啊一掉落入轮回呢，永远没完没了啊，将来就是啊完了，没有希望了啊。那么现在就说佛法，你必须要具备佛法的正见，佛法正信，只要有你的正见正信啊，以正行啊，就保证你不会堕落。哦，你既然为了行菩萨道，为了救度众生，哪里时时啊为自己着想，怕自己堕落呢？哦，所以现在呢，自力不由他，进取在我的精神。那么第三种，我们说修菩萨道要修多久？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有多远？有多久？夜长梦多，真的夜长梦多，不是一生两生三生十生，一个小阿僧祇，大家算一下，一个人岁数十岁，一百年加一岁，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又从八万四千岁一直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要小的劫，这小劫，那大劫呢？太久了。 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是佛教传统一般的大家的啊这个共同的这个定论了。那么龙树菩萨说，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什么意思呢？你既然发现要度众生，还考虑到自己什么时候成佛，什么时候可以把众生度完，众生无尽，哪里是做得完？所以就是真正菩萨道呢，那其实不能考虑到。所以成语讲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又想到什么时候毕业，你想到什么时候把修道菩萨修行，那真是夜长梦多，什么事就说不下去了，想到了这个手脚都软了，没有走不动了，没有办法去走了、所以是这三大圣菩萨要度众生，哎呀，是无期限的啊！就、如有一众生未度，他是不愿意成佛。哦，如同这个慈航菩萨所讲的，如有一众生未度，切莫自己逃了。菩萨是不会逃的，真正正常菩萨道的永远不会逃的。所以，这种是任重志远。我们说啊，任重道远，十恶后已，叫急功近利。我们这个菩萨道十恶不已了啊，不死了就完了。你像我们运顺导师啊，这我老了，85岁的人呐、一生就在老在病啊，可是我的心啊，这个。永远不离少壮时代的喜悦，愿我啊生生世世站在苦难的人间，为人家的正觉之因而现身，这个就是一个菩萨道精神，这是一个菩萨道精神啊。那么这个啊，印顺导师在这个气里气机的人间佛教最后一个结尾，他说：“从印度佛教思想演变过程，我们要探求气理气机的法门。什么是气理气机的法门？我们导师认为，要阳气。印度佛教史上衰老的，而濒临于灭亡的佛教。”而赞扬印度佛教的少壮时代，这里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在从表面我们说什么看不出来，这又回应到他的我要弘前中期佛教之行解啊。所以这个啊，根本佛教这是佛法的本源，这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啊、决定100%要重视要肯定的，那这话没有话说。所以啊，他说印度佛教啊，就如同一个人的一生，从童真而少壮而衰老乃至灭亡。他说少我这童真年轻的时候活泼泼的，很天真哦，那很可爱哦，可是由童生而进入壮年，哦，那不是更有成就吗？哦，学问、事业都是啊、大展宏图。可是壮年不知珍惜啊、转眼就老了，老了。老经验丰富啊、社会经验丰富是很丰富没有错，可能也是进入于衰亡。那意思就是真常唯心的思想，后期佛教思想连后期中观都在内，后期的唯识，后期的这个思想是丰富的， 累积下来嘛，从这个初期大乘这个大乘佛教一直演变，一直发展到后期的这个佛教，那思想当然不是非常丰富。中观由早期的中观而发展到中后期的中观，那是非常丰富了。可是慢慢的就是被神教同化了，神教衰老了，老了。哦，所以在这里阳气他对着印度佛教历史上衰老而濒临里灭亡的第一应该就是密宗。哦，因为密宗这兴起了，佛教就完全就是印度化了，神化这个神教的这个色彩啊更浓厚了。那么接着好像是真常唯心的思想都是可以说临近于衰老的现象了。哦，那么他印顺导师赞扬了印度佛教少壮时代永远不离少壮时代的喜悦。他所谓少壮时代喜悦，不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少壮的时候很开心呐、啊。我们印顺导师少壮的时代也没有什么好喜悦的啦，也是一天到晚在变啊，哦，这在流浪啊，在这个逃难呐、啊，有什么好喜悦的？那是指的对印度佛教思想中期的佛教，也就是初期大乘佛教。想到这个普龙树菩萨的中观大乘，想到这个初级佛教的那种那个内涵啊，内心就充满了喜悦。所以啊，他这个赞扬印度佛教少壮时代的佛教，就是啊中期的中观大乘佛法。我们导师说，这是能够适应现代，更能适应未来进步时代的佛法，也就是人间的佛教。啊，所以人间的佛教呢，是跟后期的这个佛教呢，是比较疏远。啊，这个关系也就是比较淡，越后期的进入由病而死，老病死，已经老了又病了死了，就是慢慢的跟我们这少壮的一个人间佛教是不相应的。哦，那么这个啊，就是简单的啊，把这个印顺导师啊对三期佛教的态度，也就是三期佛法根本佛教、初期的大乘佛教以及后期的真常唯心的思想的一种态度，也是一个抉择，就是这么解说啊。那么接着在第六页啊，下面啊，那些文字不一一的去这个啊解说了。关于啊这几句话啊，这个立本的根本佛教之淳朴，弘前中期佛教之行解。啊，这个天化诸机应胜，以及最后一句摄取或解佛教都确当者，这几句话解说在早期的著作里面是不是很明显的，在这个去理去机之人间佛教这一本现在编在这个华语集里面，他就正式解说了清清楚楚。哦， 所以将来我们讲堂可能要把这边去理去机，是不是讲过了没有？要把它特别拿来是这个讲，这个就是很这个简要的，把印顺导师的思想做个结论，要点都是谈到了。哦，因为这是这个导师的著作，啊，著作等身呐，啊，思想太深啊，在深广，博大精深的，啊，真的不容易去抓住他的重点。那么我们如果看了他这个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我们一目了然。他为什么？他根据什么来做对佛教的分歧？从印度早期的五期的佛法这个叫做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情相于这个菩萨之声闻分流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忏倾向于如来倾向就菩的这个菩萨菩萨道，乃至到最后天火一体幻火一体的一种佛教，究竟根据是什么？这个都是在这个气理气机人间的佛教量讲了一清二楚。所以以上呢，我这也是截入了讲一点，详细的我们要去看将来气理气机佛教拿出来讲，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那资料如果也在这个引证其他导师的著作，那是可以讲好久好久了，太丰富了。好，那么接着我们这个讲到这个从四悉檀来变了不了义那么这一段呢我是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这个龙树菩萨所讲四悉檀解说什么叫这世界悉檀什么叫这地狱悉檀什么叫这这个为人悉檀，把它的原文一一的把它举出来。那我们今晚如果把这些话又一一的解说的话，那太费时间我这一段话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导师自己说，我对佛教对全体佛教的判设，对全体佛法的抉择，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他讲的跟我们中国祖师最有名的天台宗显所宗所讲的我们中国佛教最有名的天台宗这五十八教显所宗五教十宗是最有名的，所以过去讲经法师不是属于天台宗的，就是显所宗的所以他这个一般讲经法师就是我死我宗，我们的祖师怎么讲的，我们是的都是完全根据这个那么这个他们对佛教的一种判设跟我们印顺导师以及现在一般学者是不一样的。大家记得中国佛教祖师他所谓印度佛教一切经典都是在佛陀的 时代讲经说法45年，就在这45年说了这么多东西。从他们说《华严经》40华严、60华严、80华严乃至于最后《法华经》，都是在这个45年中间所讲的。 啊、哦，这是中国祖师的看法。那么我们印顺导师以及现在这个整个佛教的学者啊，佛法佛教不是限定在佛陀讲的讲经说法这四十五年中，有延续下来从啊这个佛陀一生讲的法，乃至最后灭度以后，不败佛教兴起来了，大乘佛教兴起来了，乃至最后秘密大乘佛教兴起来了，佛教在印度一直啊寿终啊就寝，睡着了，睡觉了，就这么灭亡了，这个这整个大半都放在里面。所以大家就说，那么佛陀啊在世的时候讲了多少经典，现在所有的《法华经》《涅槃经》是这个华这个的《华严经》，是不是每一句话每一句话如是我闻，都是释迦牟尼佛一句句讲下他讲起来我们记录下来的呢？没有人敢肯定，可是我们祖师的中国祖师百分之百金如来金口所宣。那么各位，你说法师啊长老啊，那是不是佛没有说过，我也没有说佛没有说过，我们印顺导师他也不敢说这个大乘经典句句都是，虽然他讲了 有一篇文 有一本叫做啊这个大乘是佛说佛说论，那是从理性的方面来讲，大乘是由于啊，也就是大乘菩萨道是从啊这个声闻道演进出来的，我们不能说它不是佛法。尤其啊，大乘的这个佛教像龙树菩萨精神这些东西，真正的把佛陀的本怀啊畅通了，发达了，所以我们啊，这个印顺导师对于龙树菩萨的中观论般若经，他认为，尤其这个菩萨，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啊，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论，真正把阿含的思想，真正把这些根本佛教圣典，把它发扬光大，把它真理完整提出来。意思就是说，大乘佛法有所开展，但是不是每一句话照本宣科，都是按照过去佛陀一句一句讲下来的。哦，那么我们说，各位说，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哪些是佛法，哪些是佛说，哪些是非佛说啊、哦？那现在说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从大乘佛法就一时相应，凡是跟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相应的就是佛法，这是印，这章盖下去就是对的、哦、违背三法印的那就是似是而非的，不是佛法。我们说只能这么去讲。那么现在我们说，在印顺导师他说这是啊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这是倾向菩萨做声闻论流啊，而是说啊这是佛法，这是这个初级大乘佛法， 这是后起大乘佛法，这是秘密大乘佛法。你说话算话，你说了就算了，不是应是导师他说了算，他有所根据。根据什么？根据龙树菩萨的四悉檀，根据这个原始圣典的权威的学者啊，觉云三藏啊，这个根据啊四无阿含的解说，根据这个龙树菩萨四悉檀这种道理而加以分判，所以大家看的第六页最后一段了。运顺导师在晚年的时候总结他的思想，而做了去离去机是人间佛教，在这一篇文章里面第五节谈到佛教思想判摄的准则，他根据什么来分判这是这个佛法，这是大乘佛法，这是秘密大乘佛法，这是根据什么？他整个这个对佛教的这个分判是有所根据的。他在这里向广大的读者说明，印顺导师说，在佛教思想的探求中发现了一项重要的判摄准则，换句话说，我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摄佛法，这个叫是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叫初期，什么叫中期，什么后期，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什么叫正常道，什么叫做方便道，就是根据的就是四无阿含的解说。我们导师说，南传佛教觉云三藏我没有能力读他的著作，我们导师是非常谦虚的人到了晚年你要访问他，很多高很多大德常常都在这都在做这说这修啊庆寿，为什么导师你都不做寿啊？我们导师说，我们没有福报啊，咱都不福报啊，做什么修很笨那么这个什么事情，他说我没有能力读这个南传佛教学者觉云三藏的著作，因为觉云三藏著作是巴利文写的我们导师对巴利文懂得也只是有限懂得不多啦，他当然很客气说我不懂，甚至于对日文他认得这个的资料日文他完全是 看懂的了，他说我只是懂得什么叫 no 什么叫是什么，懂几个字而已，因为他完全读通了，说我没有能力读他的著作，他原来原著是这个巴利文写的，所以他说我没有读，可是从他四部著书名中，从四部阿含的主戒的解说中得到了一个启发，所以有智慧的人处处都发现问题我们觉得是没有什么历史方面这个义理方面修行方面各方面，我们就是有眼无珠了，就这么 看过去了。哦，我们这个也这个眼，我们导师眼睛非常尖利，非常锐利的，每样的这些啊，花前人所未花，见前人所未见，啊，所以他得到一个启发。现在就讲到四部阿含，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啊、杂阿含。那么在这个南传佛教里面，长阿含叫做长部，中阿含叫中部啊，那个增一阿含叫增支部啊，这个杂阿含啊，杂阿含啊叫相应部啊。他说长阿含是什么？他解说这部经啊，它内容重点是吉祥乐意啊，使大家吉祥，大家开心啊，迎合啊众生的需求，适应一般当时流行的这个外道神教的信仰。中部呢是中阿含，中阿含是什么呢？主要的破斥有余啊，人三心两意，人内心里面有什么的烦恼，你里面有什么的问题，那就要把这些扫掉。那么接着相应部，相应部就是我们叫杂阿含，杂阿含它的内容主要的就是显扬真理，佛法第一，佛法的真实意是什么。那么另外增支部就增一阿含，增一阿含是满足需求啊，而且这个众生需要什么啊，就是说怎么样得到这个福乐，怎么样得到这人生的幸福啊，怎么满足众生的需求，在增支部里面。那么导师在这里就说了，哦，他对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是用个很大的功夫啊，哦，这个用很多心去研究探讨。他觉得四部阿含的解说这样的名称，什么叫显扬真意，什么叫满足需求，什么叫吉祥乐意啊，原来跟龙树菩萨所讲的四悉檀有关啊。那意思就是说啊，在这里啊，根本佛教啊的代表者觉因三藏跟我们大乘佛法的龙树菩萨是不谋而合啊，从历史上究竟是龙树菩萨先呢，还是觉因三藏先呢？这是我没有注意到啊，也许这个将来我们开真法师去研究了啊。在历史上我不是啊，懂了不，没有太用心啊。那么如果是觉因三藏找的，那么也许我们龙树菩萨参考他了。如果我们龙树菩萨比这觉因三藏早，那觉因三藏啊，可能就参考我们龙树菩萨的了，哦，这是关于一个历史问题，哦，那么现在这里，啊，我们说这个是阿含四部啊的解说名称，显然跟我们龙树菩萨在大著作里面所讲四悉檀有关，也可以说完全是啊相。累的，从这一段文字之中，我们印顺导师明确的啊指出来，他对印度佛教思想的分判，啊，不管是印度之佛教五起分判，不管是一切为不有不为者认识以论书之研究的三起分判，以及啊最后印度佛教思想史四起的分判。都是有根据， 它不是因稀，不是根据中国的佛教的古德祖师，可是也不是他个人的偏空独断，他是有所本的啊，他是从觉因尊者对四部阿含的注解之中而得到启发。我们导师自己很谦虚的说，他没有能力读觉因三藏的著作，因为他原来著作是巴利文啊，他没有办法读他原著。那么导师是怎么样从他的著作里面得到启发呢？大家想想看，应该他是从啊《南传大藏经》，南日本南传的《南传大藏经》，他们也有这个，应该有清经道论，或是这个啊，印度这个日本学者已经把这个啊。这个啊，觉因三藏的四部阿含都已经换成日文了，所以他从这边啊，这个啊，日本学者以及这或是这个日本的南传大藏经，而啊得到了解啊，了解到啊四部阿含的解说。觉因三藏啊，对阿含经深浅不等的解说啊，原来跟大乘阿毗达摩，大数度论就是大乘阿毗达摩，大不要大各位不要听到说阿毗达摩应该是这个部派佛教是原始的，是这个小乘的啊，因为摩诃衍是大乘，那么这个阿毗达摩就是个论，论里面有这个小乘的论，有大乘的论，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啊，这个觉因三藏最殊案的解说深浅不同，这跟我们大数度论的事实上有关啊。那么现在觉因三藏的这个四部阿含的解说跟这个龙树菩萨这个四悉檀的关系怎么样呢？哦，我们印师导师直接了当的指出来啊，所谓啊，这个相应部杂含的发扬真意，也就是龙树菩萨树悉檀里面的第一义的悉檀真义究竟义，最高的真理也就第一，所以第一悉檀就是真显扬真义。第二破树有余，这 中阿含是破树有余，这是龙树菩萨的树悉檀的是吗？对治悉檀啊，得贪众生不净观，得嗔众生这慈悲观，得失众生因缘观，什么样病就要用什么药，这是对治。同样道理，中阿含啊，就重点就对来对治我们众生的烦恼，而真知部真阿含满足众生的需求，这就是龙树菩萨树悉檀里面叫做各个为人生善悉檀，怎么样长养我们的善根，怎么增加我们的福报，哦，怎么样使我们这个修功德得到种种功德，就是为人生善的悉檀。最后呢，长阿含这长部吉祥乐意，这就是龙树菩萨四悉檀里面的四界悉檀啊。那么关于四悉檀啊，大数多日怎么解说，我在这里一一的把它抄截录出来， 都解得出来啊。那么这个我想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把这个文字一一的念出来了啊，只是告诉各位啊，在我们说四悉檀里面有了义不了义的啊，龙树菩萨解说四悉檀以后，最后在结语里面他说，诸以任意，诸以悉檀，皆可破故，唯有第一悉檀不可破。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有四种悉檀，除了第一悉檀以外，还有啊，对诸悉檀，一为人悉檀啊，还有世界悉檀，这些都是，换句话说，都是一个方便之教。只有最究竟的，就是第一悉檀，这是不能破坏的。这个就如同在《无尽意经》里面啊，什么是这个了义的，什么是不了义的啊？凡是以种种名字来先说，有个我，有个有情，有个什么东西啊，不主张一切法空的啊，这个通通叫做不了义的经啊。假如是显示空无相无愿的无我的解脱的，这叫了义的经，了义不了义。那同样道理，我们约束悉檀的分别，第一义不可，这个是不可破的，那就是了义的啊。那么是究竟的、彻底的。其他三种悉檀，既然都可破，当然也就是不了义的方便助教。那么这里，我们回归到我们说这个印顺导师啊，这立本的根本佛教之尘土，肯定这个阿含圣等的重要地位。他就说，这个根本佛教的阿含圣等，他所显示的缘起正法，这是佛法的本源，一切佛法都从这里开展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阿含圣典，没有这个阿含圣典所开示的缘起正法，一切佛法都无从啊兴起。所以这是佛教本源，是正确的、正常的，而且又究竟的正确。所以我们做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是不应该迷失这种不共于世间特质。那么呢，印顺导师是什么样的根据这个素悉檀，怎么样的根据这个啊觉音尊者啊对素阿含的解说来判摄一切佛法，这个在最后一项印顺导师怎么样判摄一切佛法，我们在那时候再跟大家来这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下午啊，3点多钟、7点钟开始啊，还有一堂，就啊，把这个印顺导师啊对于啊这个判摄一切佛法的准则啊，他啊从早期印度之佛教啊，乃至最后印度佛教思想史，怎么样去判摄佛教，怎么样在华海探针里面来讲到这个大乘的三系，我们明天再继续再讲。谢谢各位啊，回向愿力处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 结功成佛道。